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请大家翻到讲义521第三节中观学的复兴。那第二节呢是瑜伽学的发展。瑜伽学就从弥勒无着世心一直发展下去。第三节导师的名称叫做中观学的复兴。他这种复兴也带有发展了。但是呢，因为中观学中间有一度没落了，那后来才有比较优秀的这些古德来这个弘扬，可以了齁。所以这个标题他用的复兴齁。那复兴他也是有所发展齁。或者是说有一些跟早期有一些偏重上，或是有一些不同面向的一种情况出现了齁。那比如说有这个应承跟自力量，对吗？他又发展出这两个学派齁。好，那按照导师的理解，应承派会比较贴近龙树的中观思想齁。应承齁，随应破齁，随应破。那自力量他引用了音名，那他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节的说明。好，中观学的复兴。好，那首先导师先说明有哪一些代表人物。那这个年代大概是跟世亲的时代相当齁。那中观者有佛护啊，僧护，对不起齁，他的名字都很像齁。僧护齁。那他有得到两位优秀的弟子齁。一位叫佛护，一位叫清辩。那衰弱的中观学才从政而开始了新的机运啊。主要是谁？佛护跟清辩呢啊。那当然僧护很重要，他要教他们嘛，对吗？那这两位可能他的智慧啊有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学得特别好，我要对在中观学发扬光大齁。因为主要这个从政齁，开始新机运，应该是佛护跟清辩齁。好，再来导师说后期中观的著作。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后期了，对吗齁。后期从这个佛护开始齁。对僧护、佛护、清辩开始了齁。好。那比较有重要的一个差异性就是从佛护跟清辩齁。好。后期的中观著作西藏有不少的翻译齁。那汉译本呢，汉译的部分呢仅有清辩的般若灯论、大圣掌真论以及莲花界的广释菩提心论、哦、那这个是中观学的著作、哦、那接着导师又说近来、哦、也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年代、哦、在写这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哦，那法尊译出月称的入中论， 他也译出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跟《辩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可以吗？那从这个《入宗论》还有《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辩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当中呢，里面有保留了一些后期中观的思想，那特别是应该是月称的后期中观思想，所以多少知道一些哪一些后期中观思想，应该特别是关于月称的后期中观思想，再来中观学之复兴，首先提到他为什么会复兴，这个衰落的中观学，他说忽而兴盛起来，突然之间，是吗？那他说这要拜这个瑜伽行派的所赐，他的功劳了，被他们所激发的，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522页，这边导师说瑜伽行派的根本信念，是认为这个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的教学是不了义的，可以吗？什么叫不了义？讲得不清楚，有很多密意需要去解释，这样讲不清楚，里面有一些道理需要被解释的啦，所以这个了呢就是清楚的意思，不了义就是这个道理没有表示得很清楚，好，那三自性中真的是无自性的是片计所知自性，它是空无的，可以吗？那三自性当中的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是有自性的，是有的，那这样说呢才是了，这个字包含什么？片计指空依他起缘成实是有整套的，这样才是了义，三性当中片计指是空，依他起缘成实是有，要这样讲才是清楚明白的，因为你一切法你就没有分类啊，对吗？解释密经把一切法做分类了，真正空的法是片计执，那这样讲才了义，那这个了义才清楚正确了，同意思了，好，再来龙树依般若等经造论，那在龙树菩萨那时候没有解释密经，也没有三自性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他当然不会评论后期的经论，解释密经是后期的了，那后期的瑜伽行派呢却以先前所说就是先前般若经所说或是龙树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空，认为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不了义的，但是中观就认为这是了义啊，但是唯识说你这样讲是不了义，那中观派自然会起来生辩，生辩就是跟他们讲道理，不是你们这样的意见，你们这样意见是不对的，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了义，是究竟的，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这边就是暗示了，所以导师接着说似乎，就是龙树的后学 去找人家争论嘛，对吗？那导师说其实争论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唯识批评了一切疗愈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疗愈嘛，是因为唯识学行者他批评了这样的一个教学，才会有后期的中观论者去生辩，对吗？如果他们不这么批评，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论争，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瑜伽行者他们对般若经这样的教学提出了这种不了义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中观者不认同才会起来、跟他们讲道理，对吗、那跟他们讲道理就兴起了这一种复兴了、这样的一个机运、好，再来这一个，那他们兴起之后呢，他内部有一些也有一些这一种彼此意见不同的一个情况、观点不太一样的情况。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导师说复兴的中观学在确认一切法无自性空这个教学是了义、在这一点上呢，大家都是一致，大家都共通的认为这样的教学是了义的、但是这一个中观者的了义，他的意思是就近的，就近的了、不是方便说了，懂意思吗、就近的是跟这个诸法实相是一致的、但是唯识是说清楚不清楚，懂意思，他们对于了义不了义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诠释了、其实他们的论争很多的情况都是关于字词的使用不太一样、那当然是不太一样，也包含了你对法的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认识了、它还不一定说只是一种语词上的差别而已，懂意思了，所以他们的论争还是有它内在的一个意义了、就是还是真的有所不同、但导师有说，因为解深密经他有说这一个为什么要说三自性，因为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的道理有些人看不明了不了义嘛、所以佛在解深密、他就提到无事具足的人他是可以直接明白般若经的教学，无事不具的人他们就没办法明白，那就要讲三自性，懂意思了、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了义不了义五识具足的人他是明白的，他是清楚的，但是五识不具他就没办法明白、对他们而言是不清楚的，所以佛就解深密、也就是说、清不清楚是根性的问题，不是教学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那其实就大家各弘自己这一个欢喜的一个教法就好，然后去对有缘人讲、就是所谓的这个不了义，但是对某些人他是了义的，那我们就对这些人讲就好、你们认为不了义，你又用你那一套去对另外一些人讲，各说各的，各自利益，各自有缘的众生，其实这样就没有纷争了啦。导师有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讲，如果大家能够看 就是多留心，解释密经也有讲啊，他一切法无自性空，不全然是不了义，那是因人而异的嘛。那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一点，那大家就应该就不会有论争，哦，好，所以导师看事情都看得很细，哦，因为而且是跟着经说。所以在中观他们认为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的教学是了义的，是究竟彻底的，与瑜伽行派对立，他们这样的观点就跟瑜伽行派是对立的，相反的，对吗？瑜伽行派认为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他们认为是了义。好，但是呢，在瑜伽行派的兴盛当中，中观者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也就渐渐分化，哦，所以中观者在面对唯识的，哦，这样的一个教学，或者在跟他们的这个对论当中、争辩当中，哦，那自己本身这个阵营，中观者阵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比较明显，这边导师有说了，哦，等一下，导师这还有他说还有重要的原因，哦，一个就是因为受到唯识的影响，唯识辩论要用因明嘛，哦，那中观。这一个学派有一派他就也主张也要用因明，哦，要力量可以了，哦，那才能跟对方的这个主张做一个辩论嘛，哦，看谁的道理是正确的，哦，那另外一派都就觉得力量是不正确的，反而是有种种不理想的地方，哦，不有不好的地方了，哦，反而没办法去让对方了解正理，也让自己陷入这一种没办法彰显正理的一个困境，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个分化就是他当时说受到唯识的一个影响嘛，对吗？齁，哦，那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要不要力量的问题，齁，哦。好，那再来导师说分化原因还有重要的一个情的一个两项，齁，哦。第一个就是后期大圣经流行应该给解说，那大家解说的方式不一样，哦，理解 的角度不一样，哦，解说就有点不同，哦，就有不同就会分化，哦，再来导师说在后期的中观他们还看得到升观的这些论著，比如说中论、四白论，对吗？齁，但是对于广行的这一些教学他们就没有看到了。广行的教学比如说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可以吗？齁，这一些在印度就后协中观就没有提到这一些，反而在汉地，齁，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学习到，哦，那当然啦，啊，这几年在学术界，有些学者对《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是不是龙树的作品有一些质疑，但导师是站在认为是的立场，哦，然后也提出了这个他的一个论证，哦，就是学者、哦，他们提出一些怀疑的一些证据，哦，他认为应该不是龙树，哦， 那导师认为这一些证据呢，不足以说明不是，同一个作者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听得懂吗？就是有时候讲五趣，有时候讲六趣，看不同的情况嘛，随顺不同的对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明方式啦，也就是他们所提的理由没办法证明作者不是龙树，只能说这两部论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不一样的一个解释方式，那这种情况在有一些作者在不同著作当中他也会有的，没办法证明这两同一个作者都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著作当中有不同的解说方法了，不能因为这些不同而说这个大智度论的作者不是中论的那个龙树，懂意思了，导师有做一个回应，就是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还有一本书，他也收录在永光集，永光集大家知道永光集吗？导师百年就是元寂啦，元寂之后才出版的，好，所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些广行，就是释行的部分了，所以在缘起释的安立方面，也就是怎么样在安立世间的这一个方面呢，不免无所适从而所见不同。那导师在这个空智探究有稍微多一些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空智探究呢，就是大概跟这一段的内容相当啊。第二点啊，后期龙树学以一切法皆空为了义说是一致的啊，对吗？啊，但论到世俗的案例，就是第二点。不免各说各的，如佛护的弟子月称随顺说一切有部，可以吗？然后轻便他随顺经部，然后吉护是随顺大圣于且世俗安利的自由则取可说适应不同，也表示了无所适从，懂意思了，就是大家都不一致嘛，好，那这个导师说，由于后期的龙树学者只知道龙树所造的中论等五证理据，就是升观的这些论著，那五证理据是觉者甚深空义的，而略于世俗安利的，就是对世俗的这一些安利呢，五证理据他谈的不多，有也很略，真正比较详的呢是在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那后期中观者他们就没有因缘再看到这些著作了，那鸠摩罗什他把这两部著作介绍到汉地来，他带到汉地把它翻译出来，是吗？关于这一些不同，就是中观学派里面彼此有一些分化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争端的事由，主要是佛护跟轻辩。那佛护对中论有提出了解释 那轻辩呢，他觉得佛父的解释呢不够理想，就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评论。那这些评论呢，就让佛护的后学这个乐称呢，对轻辩提出了反批评，懂意思了，就认为乐称认为佛护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的解释呢，是恰到好处的，没有你说的那些过失了。那这边有点难懂，我们试着提出说明。好，我们试试看，在这边有一些难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佛护注中论是大体一根本中论无为是。无为是现在藏译本有，那佛护注应该也有，也有。佛护的解释呢，也有范本禅卷，最这几年有发表，有发表。那里面对中论的这个寄送的内文呢，跟乐称，因为我们最早看到中论的内容是从乐称明句论里面的引用看到的，可以了齁。我们最早看到这个范本的中论是从乐称的范本的注释叫明句论齁 ,Prasanapada, 齁明句论，因为他在注释的时候，他会把中论的文句引用出来，然后再来解释的，所以就把这些引用的寄送把它抽出来，那就可以看到中论它的一个原貌，懂意思了。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中论是从明句论里面所摘录出来的，那但是佛护的这一个版本呢，那最近的研究有看到有一些这个句子或是用字有所不同，但是有所不同，有一些有影响不大，有一些有比较大的一种思想上的差异啦，那这边就不多说，就大概让大家了解佛护的这一个的注释，有范本，是禅卷，那他所引述的中论跟乐称有些不太一样，乐称的论。好，再来轻辩。轻辩注根本中论般若灯是，也就是般若灯论，在汉译本有，那他在论中呢评论了佛护释，如这个般若灯论里面就这样说，释曰，是佛护的解释，他说诸法无有从自提起，就是非自生了，可以吗？不是从自体起，彼起无异故，如果有自体还能生的话，那这样的生就没有它的，已经存在了，还需要再生吗？对吗？那如果以这个自体能够生的话，那生出来这个东西还是自体吗？自体生自体，生出来的字体还能也跟字体一样能够再生，懂意思吗？就会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是吗？那就会有无穷过。好，那这一边就有一个评语，就是轻辩对这样的解释也做出这一种评论，他说彼不相应， 不相应，就是这个道理不圆满，可以这样理解了啊、哦。这个道理不圆满啊、哦，为什么呢？此意云何啊、哦？因为他没有说因跟譬喻，他只有说宗嘛啊、哦，诸法非自性而生啊、哦，这是主张嘛，对嘛哈。哦然后呢，又不能避他说过故，他就是他人啊、哦、那过就是他人的这一种论的难，对他所发起的这一种论难，可以吗？啊、哦，或者说是指责啊、哦，我们。先看这两句齁、哦、这两句在这边给大家一个补充啊齁、哦。这一个补充的材料呢齁、哦、是这一个入宗论是谁啊法尊法师齁、哦。这边忘了写这是法尊法师他的讲座的一个讲录啦，原载在现代佛教1959年第八期啊、哦、就是有这样的一篇的这些文章啦、哦、好，这是网络上看到的啦啊、哦、应该是啦啊、哦、那这明彦导师不是导师法尊法师啊、哦就是说这个自生是数论派的主张啊、哦、自生啊、哦、自性生。数论派主张一切的国法的升起都从自性二十五地之一嘛啊、哦、二自性中升起啊、哦。自性中已有了一切国法的存在，所以叫做因中有果论啊，它是因中有果的了啊。好，但因中的果法是隐秘不显，要有众缘的助力使它升起，才能显为人们所知。这是他们的主张哈，好像也有一点道理是吗？一点道理啊。但是已显之后的国法和未显之前的国法同是一个体性、哦、所以就体性来说呢是没有区别的、哦、所以又成了国法自生论、哦、是因中有果对吗、哦、果又是自生对吗、哦、自性生、哦、那佛护论是就破他的这个主张了啊！他说：“诸法不从自生，生因无用故啊，生因无穷故，诸法已有自体啊。若复更生，则成无用；若有以复生，则终无不生矣。”那这就是用他未显现位的国法和已显现位的国法是同一个体性的关系来破他、哦、可以吗？到这边都还可以、哦、好，未显位的国法还没有 显现的、哦、已经有了自己的体性，就不用再生，已经存在了嘛，不用再生，所以这个再生、哦、已经存在就不用再生一次了、哦、升起就是存在、哦、已经存在就不用再生了、哦、因为生的目的就是从未得到的自体而得到自体，从无到有才需要升起嘛、哦哦、那这种已经有体性的国法、哦、若再从原生就是再生变成了无用而多余的事情，已经存在你还要生干嘛？多余的对吗、哦、假设你说是自体生 自体嘛，对吗？那自体已经存在，就不用再生了，懂意思吗？好，所以这边这个就是这个比起无意，没有意义了，无用，可以了，就是这边所说的比起无意。若说已经有了体性的国法，还需从缘再生过才能显现，那就应该生生不已，永远继续生下去，对吗？变成无穷无尽的事，这个就是又因生因无穷，对吗？懂，可以了，好。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过失，就是再生无用，再生无穷，不是说生无用，是已经有，然后你还要再一个生，就多余的嘛，对吗？已经存在就不用再生了。那既然已经有了，你如果再生的话，那就会一直生一直生，就会无穷过。所以这个佛护他对于这个数论的主张自生呢，他是这样的去评破他的。那这两种过失是数论派所不能接受，因为他说自性中已有国法，必须再生才能显现出来，为人所了之。那这是有用的，懂意思了。那但是佛父说已经有，干嘛再生呢？你听得懂，那个逻辑不一样，已经有就不需要再生了。好。好，又说已显现出来的国法，即不再继续生下去，这是有穷的。这是数论他们自己讲的啦。他不说不会啊，你看没有啊，现实就没有。但是佛父说按照你的讲法他就会有。但是这样的生生不已跟现实不符嘛，对吗？懂意思啊，现实并没有这样一直生一直生嘛，所以不是自性生。听得懂了齁。好，所以其实呢，实际研究起来已经有体性的东西其实不应该再生，已经有了嘛齁。如果还要再生就会犯无用跟无穷这两种过失。这就是佛护论师给数论派提出两种自相矛盾的论难公难。倘若数论派自己能了解这两种过失呢，就知道生要是有用跟生是有穷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绝对不是从已有自体而生，已有的自体而生，一定是原生，懂意思了，也就会放弃那种不合理的自生主张，然后引起了之诸法不是从自体生的正确的之见，可以了。好，那这也就达到了中论破自性生的目的。所以很单纯，佛护就是说你这样子自性生就会有这两种过失，而让你知道，那所以这自性生是错误的，就只是要让他了解非自性生这种正见，好。所以佛护论师用很简单的两句话来破数论派的自生主张，并没有用一般因明论的三支比量方式，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立什么中阴喻啊，等等的，但是轻辩论师这个不了佛护的这个不共意趣， 不公义就是跟他是不一样的观点的啦，他没有要用印明的方式来让对方知道错误、哦、好，他以为佛父和自己的意见一致，只是认为佛父破自身的方法不够圆满、哦、所以就给他有一些评论、哦、那评论就是导师这边所引的啦，般若灯论就说诸法无有从自提起，彼起无异、哦、没有作用，没有功用嘛、哦、然后呢又生无穷、哦、那轻辩论师就说呢，这样的这种破数论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哦、不圆满不相应、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哦、他这边提到不说因即譬喻、哦、他有说非自信这样的主非自信生这样的主张、啊哦、对吗、哦、但是他批评他说你没有讲因跟喻、哦、不完整是吗？好，不完整，又不能避他说过哦。那后面还有了哦，点点点。那还有就是，此破显是颠倒成就过哦。啊，那还后面还有一些内容了哦。那我们只看我们引文这边就好哈、哦。那以上是唐毅般若灯论的文，那法尊说依据藏义的这个文字内容应该是这样子、哦、就是佛父他就说、哦、诸法不从自性而生，自生对吗、哦、自性生，如果从自性生的话呢，生因无用，不用再生了啦，没有用嘛、哦、生就没有用，已经存在了嘛、哦，然后呢，若是自性有自体而生，那生就会有无穷、哦、那这样这两种情况都没有道，都不应道理，可以了、哦、都是不正确的、哦、然后呢他就评论、哦、这个是轻辩的评论，他说未说因喻中因喻，这个就是、哦、不说因即譬喻，有没有、哦、然后呢未除他难，也就是不能避他难、哦、那在藏义他又有第三个理由，是有辩说，有辩说就是会让对方抓到辫子吧、哦、就是说会让对方抓到一些、哦、攻击的点而攻击，就不圆满了、哦、懂意思了、哦、好，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引文这段就好，那佛父的这一个破数论的自身的轻辩说，他的这种评破不圆满有三个不圆满，第一个呢就是破自身那段话没有说明因跟喻，那第二个过失是说佛父那几句话不能解释数论派所提出的反难，数论派有提出反难了，那他不能解释嘛，好，那这个有点复杂了，这个其实下去时间不够，我们直接看到第三个、哦、第三个过失是说佛父那几句话呢容有低者求过失的方便，有便就是能会让他们抓到机会、哦、去攻击这样子、哦、主要是说诸法自身无用生无穷，那这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主张，生是有用，生是有穷，对吗、哦、那 有用有穷之生，不是自性生，那就是他生，就是他生，是有用有穷，会变成你这样讲的话，那你就意思就是这样子了，懂意思了啊？被对方反论说，那你就会有这样，你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不圆满了啊？懂意思了啊？那。这个汉译的《波罗登论》这边只提出两个，但是藏译他这边提出了三个啊、哦。好，那这个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下一次啊、哦，下一次再谈啊、哦。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啊、哦。那后面的部分。下星期有上课，对不对？好，我们后面的部分，下星期再继续啊。后面五二三这一段有点困难啊，因为导师的解说没有解说到啊，翻遍他的所有的著作啊，想说看有没有导师的解释啊，所以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去理解它，好，那试着提出一个可以合理的一种理解了，好，那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解说，好，希望不会偏离太多了，因为真的不太好懂，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